欢迎来到《幸福内心禅》第334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乔安。与我们一起在线上的是黄庭禅创办人，也是钟岭山内心教育基金会董事长张庆祥张讲师。张讲师您好。
乔安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张讲师的解惑时间哦，因为有一位听众朋友呢，他有一个问题想请教讲师，因为他身边呢有一个学堂的老师，是为了教育孩子哦，要有这个优胜劣汰的这个理念。这些孩子大概是10岁左右的孩子哦，居然就是带着他们要杀鸡，这是怎么样的一个教育的方式呢？是不是请讲师借由这个案例来为我们做说明？
看这个教育的安排，应该这个创始的人他的用意本来是不错的啦哦，就是说看着这个鸡啊，然后有一些呢不太下蛋哈。
是，
然后有一些只吃饲料不提供贡献，所谓提供贡献就是不长肉啊，然后不下蛋。那么他们这个学堂后面有养一些鸡啊，然后老师带着学生观察，你看这些鸡呢不做贡献，好，那不做贡献依照优胜劣败的大自然这种选择的条件哦，
是
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嘛。所以呢他们呢就应该要被杀被淘汰。然后这个老师呢要刺激这个小孩很深刻的感受到不适者就要被淘汰的这种心境哦。然后就鼓励他们呢就是首先讨论观察啊，观察哪一些鸡是没有贡献的。好，然后呢我们就准备呢要亲自动手呢要杀他。然后大家就开始观察了，观察说哪几只是真的没有贡献的，怎么不太下蛋？那没有贡献，依照大自然法则就要淘汰啊。那是在教导孩子说，如果你在社会上不努力啊，你不进步，那你终究要被这个社会所淘汰啊。让他们有深刻的印象，好，然后就要他们杀鸡。不过要杀这个鸡呢，他们还想到说，这个杀鸡呢，也要培养小孩的慈悲心呐、啊，哦，这个杀鸡怎么培养慈悲心呢？就是杀之前哦，要很诚恳的跟他沟通，好、
哦，跟鸡沟通，
跟鸡沟通，跟鸡讲话，讲这个为什么我们要杀你啊？因为你没有什么贡献啊，那我还要感谢你啊，你让我了解说没有贡献就会被淘汰啊，啊，跟他讲说。这个世上的事物本来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啊、本来没有生死，生命本来是永恒的，所以呢死了也等于是没死啦、啊、就是跟他做充分的沟通，准备让他死而瞑目就对了啦。好啦，沟通完了之后呢，然后就宰杀，宰杀有的同学比较胆小，然后就不敢亲自动手啦，有的就会这个鼓起勇气啊，一刀砍下去头就落地了嘛，对不对、啊、然后解剖的时候呢，老师趁这个机会呢引导小孩子来了解一下鸡的内脏怎么分布啊等等之类的，试图给小孩子各方面的这种启发啦、哦、
是。
那我想本来教育的这种训练也有很多种啦，比如说像这个日本啊俄罗斯啊，他们冰天雪地的地方嘛，也很冷的地方很多嘛、哦、然后他们的这个小学幼稚园啊，他们就有这种课程，就是在冰天雪地里面啊，把衣服脱光跳进泳池里面啊，就是那个泳池就是从冰凿一个洞嘛，
是，
应该我想原来是个湖吧，凿个洞就变泳池了吗、嗯、然后跳进去，
跳到冰水里，
对，游一游，然后看能撑几分钟跳出来，赶快擦一擦穿衣服。还有那种冰天雪地里面带着小孩子跑步的啦、哦等等，都是历练小孩子那种面对困难的环境哦，好，然后呢鼓起勇气咬着牙面对难关冲破难关的这种斗志啊，那我想这个也有它的用意啦、哦、
是。
不过如果是一个很小的小孩来教导他杀鸡见这些血淋淋的东西，我觉得时机可能不当啦，这个世上有生呢、啊，就有杀，这个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古人哦，比如说敌军来犯，好、哦、
是，
那要对我们国家呢烧杀掳掠，那我能不能不去抗敌呢？那就不可能了嘛！哦，你不去抗敌，那就是我们国家里面的老弱妇孺都要受到欺凌了嘛。 那你为了保护你的国家，那就有必要拿起枪拿起刀要去杀敌。那所谓的杀敌当然也是血淋淋的事情啊。
是。
那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我要救我这个整个国的人，整个城里面的人，那我就必须要卷起袖子，不得已我要去杀敌。这个是不得已而杀啦，而那个杀里面就是为了护卫生灵。
是。哦，
你譬如说南京大屠杀，日本人来屠杀，如果那些南京城里面的男人还有点骨气的话，拿起锄头拿起耙子也可以抵抗啊，对不对？
对。
好，也可以杀敌啊。这个杀纯粹就是为了保护，不是为了杀嘛。
保护生命。
对，保护生命，保护家人，保护国人，保护老弱妇孺。
是。
纯粹是一种这种坚强的意志跟很深厚的慈悲啊，才会产生出那么大的力量，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对不对？
对。
那我们今天杀一只小动物，你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口欲嘛，你还是为了生存呢？如果你是为了生存，那我们也没话说啦。好，这个比如说飞机失事了，空难，然后幸存者在山上没东西吃，对不对？然后呢，抓了野生动物呢，就宰来吃，采到了野菜就采来吃。那我想这个也是无可厚非的，
为了生存
啊。对，你就是没什么别的东西嘛，比如说在北极的冰山上面，只有冰，也没看到植物，就看到两只海豹。哎，这个为了生存，那我们想是可以理解啦啊。但是我们今天不是不得已的情况，也不是为了保家卫国的情况，我们只是为了一个口欲，然后去宰杀生灵，看到那种血淋淋的场面啊。我觉得这个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讲啊，他还不明道理啊。但我们空口说白话，说我要杀他之前跟他多沟通啊。我觉得这个有点强词夺理啦。各位，我们就不要讲说这些生灵它本身啊智慧没有那么高啦、哦、各位，就算你智慧这么高啦，有一个人要杀你之前跟你好好沟通沟通，说你呢，因为你没有对社会创造多少价值，所以呢优胜劣败情况之下，我呢待会就要杀你，杀了你呢我还要吃了你、哦
嗯、
那反正呢世上的这个大自然呢不生不灭嘛、哦
嗯、
反正能量不灭嘛，反正你死等于没死嘛、哦我想你就可以死而瞑目了，这种道理啊，这个强词夺理啦、啊。就有人这样跟你沟通，非常诚恳，在你面前跟你沟通三小时，叫你就死吧，你死不死啊？
不死，
对不对？你甘愿吗？你不甘愿。你拿这么粗劣的道理，就为了吃一块我的肉，或者为了要达成你的目的，那这种恨深不深啊？
嗯、
这种怨念很深哦。
是，
你杀了他之后没完没了啊。那个怨念啊、哦、那么说你这么聪明的人跟你沟通你都还听不下去，那这只小鸡你跟他沟通他听得懂吧？你说他能够感受，他能够感受的就是你想吃他吗？
对，
不然还是什么呢、
嗯、
如果他真的能够感受到，就是你编了一个理由要吃他的肉吗、
嗯、
不然还有什么呢？所以我觉得教一个道理、哦、总要能够表里如一啦，这个道理要能够说得通啦、
嗯，
在动物的世界他们弱肉强食，但是人啊是所有的生灵里面呢的最高层，我们万物之灵比这些动物高在哪里啊？就高在于我们有一个道义，高在于说我们呢这个弱者啊，我们会伸出援手，我们会保护他。好，比如说有一个地方发生灾难，然后呢闹了饥荒，那另外一个地方是丰收，那一个明君就会把丰收的地方的米粮运给闹饥荒的地方，这不是天经地义吗？
对，
对吧？那你在动物界，各位，我们现在的科学界、哦、喜欢观察大自然，喜欢跟动物学习，动物固然有一些东西可以学习，也有一些就是畜生的行为嘛、
嗯、
人之所以为一个人，我们不愿意跟畜生去比，就是我们有比他更高尚的地方嘛。你在动物界你会看到说这一边的这个肉有鱼，然后搬去给他们吃吗？会吗、
嗯、
不会啊。你甚至吃到都饱了撑了，然后呢另外一只野兽要来跟你抢食物，你还会跟他厮杀一番呢、啊、甚至同一族群里面的狮子，那个母狮好不容易去抓了野兽回来，跑了半死，对不对？喘呼呼的，他都还没开始吃哦，那个雄狮在那边躺着睡觉，看他抓回来了之后一扑上去就开始吃，然后呢谁只要过来跟他抢，他就咬他一口。
对，
这动物界事实上没有道义，弱肉强食，人之所以高明，就是因为我们还有存着正义，我们还有存着道义的存在，我们知道说弱小的我们应该要去保护它。好， 那在这个社会呢，它是由很多的阶层所组成的嘛。有的人呢就是可以劳心，有的人呢就是可以劳力。嗯，好，这个头脑比较好的呢，他就劳心。那体力比较好的呢，那我们没有那么高明的头脑，我们就劳力，对不对？不能说是谁成功谁失败的问题，不能说他是社会的底层，他是一个劳工的阶级，然后他就是被我们所淘汰。谁被谁淘汰还没有定论呢，嗯，对不对？好，就是有一个人他非常的富裕，但是他为大众所唾弃，到底是谁淘汰谁啊，对不对？所以我们教小孩子要把这个道理啊要讲通了，哦，
是。
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因为教育的关系，我们会谈到什么呢？我们会谈到说我们吃的东西的营养呢，就是要植物啊、肉类啊、牛奶啊、水果啊，各方面要均衡的。我们在谈均衡，我们把肉类也编为均衡营养的项目之一。我想这个是大家现在只要受过教育的人都普遍接受的概念了，哦，
对。
但是对于我一个已经30年左右素食主义的人来说啊，嗯，我觉得把这个肉类编进去其实是一种错误啦。尤其是以现在科技这么发达，营养这么充分，五谷杂粮长得这么丰美，对不对？我们只需要一点点的营养，我们哪里有必要从肉类的身上来掠夺啦，嗯，那你要吃这个肉之前，你还要听他们凄厉的惨叫，对不对？然后呢，白花花的刀子进去，红红的刀子出来。好，不管他的凄惨哀嚎，我们怎么能够忍心呢？对不对？所以虽然我们没有办法说一下子扭转现在教育上的缺失啊，但是呢，我们能够宣扬一个算一个，宣扬两个算两个嘛。
是，
可是我一直宣导这个素食主义。
是，
事实上呢，也有很多的电影明星也是纯素食者，
对，
也有很多的奥运选手呢也是纯素食者。这个是现在如果要举例是非常非常多了啦。那我本身呢，我素食大概30年，那么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呢，大家都说素食少什么营养少什么营养，对不对？可是我们中岭山这么多来这边体验的人啊，来这边劳动的人啊，实际上我觉得身体比我好的也没几个啦。哦，就说会不会虚弱无力呢？我不觉得。会不会精神不好呢？我也不觉得。那说营养失衡生什么病吗？我基本上不生什么病的。所以这些观念，哦，需要现代医学更深的证明。那实际上呢，很多的医学博士也都不断的提出证明说，素食里面所含有的这个营养已经涵挂所有的肉类里面的所有的营养。就是说你只吃素的话，你所得到的营养是更丰富而不会比较少。
是，
然后你少吃肉，你就少吃掉很多的抗生素啊、疫苗啊，打在这个动物身上的一些化学的东西哦，是不是会更健康？所以做一个素食者，啊，才是真正，啊，比较慈悲的做法啦。
是，
好，而不是跟他沟通啊，你优胜劣败之后，你应该被杀哈，哦。跟他沟通沟通之后呢，就死了比较瞑目啊。我想这个是不正确的教育啦。
是，不过讲师想再请教一下的，针对于其实他有把这个课纲哦，他也有列出来，就是说怎么样去观察这个鸡，他是对人类怎么样是没有价值啊，就是他锻炼孩子的观察力啦，这个感觉好像也没错，或者说他要利用这个活动来训练小孩子的语言表达啦、思维能力啦等等，好像也没错。然后呢，刚刚讲师你有讲到一个重点哦，你觉得说来带孩子直接杀这个鸡，这个时机不当。但是讲师你刚刚也说了，其实我们知道国家有难的时候，敌人已经进来了，那我们必须要挺身而出，我们也要杀敌。那到底我们要抓在哪个时机点来让我们的小孩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是我们是要保护弱小，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家人，保护动物，但什么时候又要挺身而出，是为了我们的家人，我们可以冲出去把那个勇气给拿出来。因为他里面有讲到说，其实他也是想训练孩子有胆量，那这个时机点在哪里是比较合宜呢？
对，那训练胆量啊是有很多种的方式啦，
嗯，
啊，你说什么时候要挺身而出，要去杀敌，这纯然就是一个我们从头到尾讲，就是一个大小先后的概念呐，
啊。是，
就是你做这件事情得到的益处比损失的要多得多，那这个事情就是可以做的，而且是对大家得到的益处是多的。 好，
是，
那这个事情可以做。但是如果说我这么做虽然得到很多益处，但是其实我有别的选择，
嗯，
可以把损伤减到更小。
是，
那你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损伤去得到那么一点点小的益处？虽然你这么做是得到益处没有错，但是损伤很大。
对，
你说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这个其实古人就知道说这样子也不可以干了啦，
嗯，
对不 对,
对
因为两个死亡已经差不多了嘛， 对, 对不对？好，那你说我如果杀敌五个人然后救了我一成的一千人，那这可不可以干？
嗯，
啊，这个就可以干了。
对，
那前提是什么呢？前提就是说你呢是无理来犯啊，嗯，对不对？
是
我们好端端的你竟然要来杀我们，那我不得已我只好起而抗之，
嗯，
那如果说杀了对方五万救了我这边五个人呢，哎，嗯，这个事情啊能不能这么干我们就得想想办法，我们就干脆不要这么干了啊，不这么干怎么办？那我们五个人我们都逃就算了嘛。
是，
各位，如果敌军来犯要杀我们全城的人，我们要举城迁城那就是困难的事啦。
是，
但是如果不得已可不可以迁呢？还是可以迁的，
是，
对不对？但是无可迁那怎么办呢？那只好硬碰硬，那只好要对抗，一个事情总有很多的办法。
对，
那譬如说我们说这个吃肉这个事情啊，我们有没有别的办法？各位，你吃肉是为什么吗？第一个为了营养，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吗？
有啊。
难道铁质钙质只有肉的身上有吗？
没 有,
没有啦，那个植物的身上更纯净而且更多。
是
这个太多科学证据了嘛。
是
那也就是说好吃，那好吃的话，那植物如果调理得当其实也很好吃啦。
是，
各位，如果猪肉白花花的煮好不好吃？其实也不好吃啦，嗯，它就是配上很多调味料啦。
是，
如果你羊肉只煮白水，你好不好吃？坦白讲也不好吃啊，对不对？
对，
那好不好吃的问题这个是可以透过调理提升的。
对，
好，那我们就没有必要说为了一点点营养跟满足一个短暂的口欲，白花花的刀子进去，不管它的凄厉惨叫。
是，
然后呢死了之后呢头剁掉四肢裁掉，上刀山下油锅，我们何必干这样的事情呢？
嗯，
这个损失大收获少，而且你这个收获是任何地方都可以得到满足的。
对，
那你哪里有必要这么干呢？
是，
这个从大小先后来衡量是不值得的。
对，
但是如果今天真的你掉落在冰天雪地，连植物也没得吃了，就剩下一只海豹，这只海豹杀了呢可以救活三个五个人，那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可以干的。
是，
好，那话说回来啊，我们今天杀了一只动物，它是有灵性的，有灵性的，你杀了它，它会不会含怨呢？是会的，嗯，那它这个怨气结下了冤仇怎么还呢？那我们还是得还。
是，
不过呢这个跟代价比较起来，那就是说短暂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只有这么样一个办法可以做，嗯，那就只好用这个办法。可是我们选择吃素跟吃肉的问题，我们选择要训练小孩子胆量的问题，要让小孩子知道说你要力争上游，难道一定要动刀见血吗？我倒觉得这个事情不必搞得怎么样大阵仗这么复杂，付出这么多的代价。你不要以为叫小孩子杀鸡他就不结烟圈没罪孽，从因果循环定律并不是这样的。
是，谢谢讲师哦。其实用大小先后来判断这个案例，我们就非常的清楚明白了。感谢讲师您的解惑，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见咯，拜拜。